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从起初到永远，
从旷野到高山，
从伊甸园到新天地，
父与子的亲情亘古不变，
你与我的亲情血脉相连，亲情不断电。
从咿呀学语到蹒跚学步，从懵懂少年到青葱岁月，这个房间里将会记录孩子们的成长点滴和父母的倾心吐意。让爱的言语在这里蔓延传递，亲情儿童房。
欢迎来到亲情不断电的亲情儿童房，我是娟子，很高兴继续呢和大家在这里啊，我们一起来学习快乐教养77招哈。我相信呢这77招啊，对于每一位用心去学习的想要去按着去做的父母来说都不是容易的一件事情啊，对我也是一样的。但是呢我觉得我们可以抱着一个敞开的心哈，去了解，然后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尽可能的去实践。就是如果我们连尝试的勇气都没有，就更不要说实践的信心和决心了啊。所以我还是觉得有必要呢在这个艰难的过程里面啊去保有这个学习的状态哈。我会跟大家一起来努力的。但是呢因为我知道在这个学习的过程里面，其实有一些东西呢是我以前就知道的，但是呢也有一些新的内容呢是我以前到现在我才刚刚知道的。可能还会将来呢在我们的学习过程里面还有一些是我并不知道的，但我想呢我可以盼望跟大家一起呢，我们一起去努力做一个被上帝喜悦、被上帝使用、更被上帝祝福的，把我们的祝福可以带给我们的孩子，对孩子的人生有意义、有影响的这样的一位母亲哈。所以我想我跟大家一样，我们都是边学边做的。好，那接下去呢我们就进入今天的快乐教养实践77招。
快乐教养实践77招。
在帮助青少年的时候，不能只一味的给予教训或者是劝告，而是要提出适当的问题，并且多多的聆听他们。快乐教养实践77招，第23招，用问问题来发掘问题。其实今天的这个题目真的是蛮挑战的啊，我就想一上来先问问我们的家长们啊，你们会给孩子们常常提问题吗？还是从来都是直接给答案的？你们有没有听到过孩子们常常这样说，哎，我爸总是对我说教连篇，我妈总是唠叨我。你有听到过孩子这样说吗？哎，我爸妈呀总是问我问题。好像这样的父母比较稀缺哈，所以可见我们的父母啊是听得少说得多。我记得曾经有人呢比喻啊，说上帝造我们人的时候给了我们2只耳朵一张嘴，就是让我们要多听少说。我觉得可以现在呢引用在这里，对我们的父母呢也要说哈，就是让我们多听少说，说的时候呢不妨采取啊用问问题的方式去说，让孩子们多讲。 哎，其实呢，也就是说，孩子们通常啊，在自己的声音被聆听了之后，才愿意去聆听别人。就说你父母说再多了都没有用，他听不进去，父母要先听孩子们讲，然后他才能够听进去父母所说的话。说教是很少能够真的持久的传递真理的，所以父母们啊，我们愿不愿意提出适当的问题，然后去聆听孩子的答案呢？让我们不妨啊，学习用这样的一些问题来问问孩子，比如，你想要些什么？你感觉如何？你做了哪些努力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先不要下太多的判断孩子是做得对了还是做得错了，或是说你怎么这样想呢，就给他先定罪了哈，就是说你这样想是不对的。那不妨呢，我们先不加所有的这个假设，也不给他呢下所有的结论，我们就是先来听一听孩子为什么他要这样想，为什么他会这样做，当他做了这些事情之后，他的感受是如何的，那么他又愿意如何采取怎样的行动去解决这些问题。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真的建议大家啊，是认真的倾听孩子的回答，千万不要中途打断他，哎，说你不应该这么想啊，我们很多这种比较强势的父母呢，都没有耐心去听孩子讲他们自己真实的想法，所以呢，我们就建议父母啊，真的是去倾听孩子的他们内心的话，然后不要打断他们，甚至有的时候啊，还要重复他们说的话。对，他们所说的话你要去重复，然后呢要去问他啊，你听的是这样的意思吗？你听的是不是准确的？有的时候我们会误解孩子的意思的，当我们重复孩子的话的时候呢，就表明我们是真的把他们的话听进去了，而且听准确了，然后再来跟孩子讨论哈，看看哪里他说的比较有道理，哪些地方呢他说的呢好像言过其实啊，甚至有的时候还可以要求孩子多给一些答案，就是给不同的答案，并不见得我们家长的就是标准答案，孩子可以有自己的答案，然后我们还可以继续的发问，就是如果你知道现在这个情况是这个样子的，你打算怎么做呢？利用发问去挖掘他们深层次的思想，不但鼓励孩子进行思想，去寻求方式和方法，也帮助孩子呢，可以探索各种含有正面意义的那种可能性。作为基督徒的家长也可以问孩子，上帝对于你所期望的是什么呢？你知道吗？你认为上帝会希望你怎么做？就是我们会把上帝的心意带入到孩子的思想当中去。首先第一步呢，就是让孩子想一想，你会做上帝希望你做的吗？那什么时候会去做呢？该怎么做呢？那说到这儿的时候，家长们可能有发现哈，就是这些问题啊，这样的沟通啊，这样的碰撞和交流绝对是需要时间的，是需要我们父母花大量的时间，同时我们也要准备好，准备好你要开始倾听孩子的心声了，并帮助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思想他所带出来的他自己的认知跟上帝的认知到底有哪些的差距，哪些的差别，那他愿意按着上帝对他生命当中的带领去跟随吗？去顺服吗？去效法去做吗？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的建立孩子属灵品格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然这对于每一个父母来说啊，其实都不容易不简单，但是呢，我们父母要决定我们愿不愿意跟孩子这样去做，去做一个深度的沟通，去做一个深度的探究，甚至包括我们自己呢，我觉得也应该时常拿这些问题来问一问我们， 不但是我们要拿去问孩子，其实也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问啊，就是我们自己到底想做些什么呢？我们到底想要些什么呢？我们对某些事物的感觉是如何的呢？那我们在面对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做了哪些努力来解决这些问题呢？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所认知的上帝所期望于我们的到底是什么？上帝对我们有什么，会有什么感觉呢？上帝对我们的处理的方式，上帝对我们的处理方式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那上帝又希望我们是怎么做的呢？我们会按着上帝希望我们做的去做吗？如果上帝希望你可以放下一些你认为比较重要的事情去陪伴孩子，去倾听孩子，你愿意这样做吗？盼望呢，我们可以在这些过程当中哈，这些提问回答自问自答，或者是跟孩子有问有答的这样的情况之下，慢慢的去理清楚在我们生命当中那最重要的、最有意义的、最有价值的一些的问题哈。也盼望呢，我们借着这些的问题呢，可以对孩子、对我们自己、更对上帝有一个全新的认知。就像圣经罗马书15:13所说的，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亲亲儿童房，在下一个招式的学习当中，我们要来学习坦诚认错。
收听的是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的亲爱的亲人们，我是张道明。从现在开始呢，我就很想讲一些小故事，就是在我的生活当中看见神的恩典，也看见主耶稣与我们同在的每一天的生活，那么看见一些小小的故事，我盼望这些小故事不单只当时感动了我，而且现在也可以给你有很深入的感动。但愿主深深的祝福你。 今天又来让我们讲一个新的故事。这个新的故事呢，是讲到那个小鸟学飞的故事。我记得上一次我告诉您，有一个新的家在他们附近啊，就是那个小鸟的母亲跟父亲呢，两个找一些树枝，找一些干草来弄了一个窝，结果呢在里头呢下了三个蛋。那么后来呢，经过几个礼拜之后呢，这些蛋呢就变成小鸟了啊，小鸟呢破蛋而出。那么结果呢，这个爸爸跟妈妈就忙了一整天，整天飞来飞去，飞来飞去，做什么呢？就是找一些小虫啦，蚯蚓啦，那些东西可以喂他们的孩子呢，可以吃的东西。那么那些小鸟呢，整天只做一件事，那一件事呢，就是张大着他们的嘴巴，等候他们的父母来喂啊，把那个小虫呢放在他们的嘴巴里头，他们吃下去。结果呢，慢慢他们的身体呢成长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羽毛长出来了，那么然后呢翅膀也长好了。那么有一天，我又从那个厨房里头往下看的时候呢，我就看见在那个我们后花园的地方呢，就有一个栏杆啊，有一个栏杆上边呢，那个妈妈呢就蹲在那个栏杆上边。哎，我说她在那儿干什么呢？那么就看见呢，这个另外的一只大鸟呢，就是那个爸爸呢，不知道用什么办法呢，就把那三只小鸟呢都赶到这个栏杆下边的草地上面。他们就看着这个在栏杆下边蹲着的他们的母亲，就是那个大鸟。那个大鸟呢看见三个小鸟呢，他就开始做一个动作了。那个动作呢，就是从栏杆上面呢，他先站起来，站起来之后呢，往下一蹲一蹬，蹬脚就蹬在那个栏杆上面。于是乎呢，这样一蹬呢，他的身体就离开那个栏杆，好像跳了一下。那么身体就在空中的时候呢，他就展开他的翅膀啊，一直一直呢就飞。那么让那些小鸟呢看见他是怎么一蹬啊，一蹬脚啊，然后呢再往上面飞的那个动作呢，他都让他们看得清清楚楚。看清楚之后呢，那些小鸟呢就来了，一个一个的他们就跑到这个栏杆上面啊。开始的时候呢，他们没有法子飞，都是一直往下跌的，但是经过了几次之后呢，他们就可以飞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就想起圣经里头呢有一段的故事。一段的故事呢是讲到那个生命记里头呢，在那个旷野里头呢，那个摩西带着那200万的民众出来，经过了很大的旷野之后呢，他们就有一个安家之处了啊。就在那个安顿下来之后呢，摩西就知道自己要回到天父的怀抱当中，也知道呢自己的时间已经够了。他呢就写了一首诗歌，在那个生命记最后的地方。那其中呢有几句话呢是这样说的，他说呢，我们就好像鹰啊，他怎么样教他的孩子们飞翔的情况一样。那么鹰是怎么教他的孩子飞翔的呢？原来摩西在旷野里头生长的时候呢，他有40年的时候呢，他在旷野里头，大概呢，他见过那些鹰呢是怎么教他的孩子们学飞翔的。鹰呢是什么呢？我们都知道它是鸟中之王。那鹰呢有很锐利的眼光，可以在半英里之远呢就看见地上的一个小老鼠或者一个小兔子，它就疯的一下子飞下来呢，就把那个小动物呢抓在它自己的嘴巴里头啊，所以呢它是非常非常要紧的。而且呢，我们看见天上的鹰飞的时候呢，它的翅膀都是好像不动的啊，它呢乘在风的那个气流之上啊，知道 那个空气呢在什么地方流动，它就飞在那个流动的空气之上，然后呢就在上面呢伸开它的翅膀，就好像呢一动不动，结果呢就在那个地方呢，我们叫它做滑翔。所以后来那些飞机呢也是学那些鹰的榜样呢，弄成两个翅膀就放在那个气流之上，就乘着那个气流的流动呢，它可以停在空中。所以呢那个鹰呢假如在空中停留下来的时候呢，它可以不动它的翅膀，但是呢它可以乘着那个气流呢大概四五个小时都可以留在空中的所以呢它是鸟中之王，它有非常锐利的眼光，也有非常强壮的翅膀，那么在空中呢一直以来呢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鸟类。那摩西呢看见在旷野里头那些鹰是怎么教导他的孩子学飞的，他呢就写了那个生命记最后的那首诗歌。他说什么呢？他说就好像那个母鹰啊，他下来就搅动他自己那个窝巢，然后呢把那些小鸟呢抖出来，从那个窝里头抖出来，抖出来之后呢，然后呢那些小鸟就从天空一直往下跌，但是就在最要紧的那个时刻，就差不多到地面的时候一定摔死的那个时候呢，那个母鹰呢就下来展开它的两个翅膀，把那些小鹰呢兜起来，都放在自己的翅膀上，然后呢再飞到很高很高的天空上，再一次的把它们扔下来。这样三番四次之后呢，那些小鹰就学会了怎么飞翔，以至于呢成为鸟中之王。我想我们人呢也是如此，我们是万物之灵，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所以我们的生活在这个地球之上呢无论我们做什么事儿无论我们念什么书，或者是说我们做什么决定，都应该呢就好像鸟中之王的鹰呢他的决定一样。我们应该知道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我们的生命是非常宝贵的，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也应该呢好像鹰一样呢学飞的功课。但是不要忘了，这个鹰呢它盖自己的鹰巢的时候，鹰窝的时候呢，它找一个很高的树，然后呢在上边呢找一些很尖锐的石头摆在那个窝的底下，而且呢插上一些尖锐的树枝，那么再把自己的羽毛呢摆在上边，然后它才下蛋的。那它下蛋之后呢，它就开始呢注意它的小鹰什么时候出来了。当那些小鹰出来之后呢，它就开始用最好的最新鲜的动物的肉呢去喂它。那么当小鹰长成之后呢，他就开始做一件事了，就是把所有的羽毛呢都扔掉，就是在那个窝里头那个羽毛都垫在底下的羽毛都扔掉，然后呢这个窝呢就露出它的尖锐的木头的树枝了然后呢也把那些尖锐的石头呢也露出来，那么那些小鹰呢就不能够站立了一定要走了，然后那个妈妈呢还飞到老远的天空往下冲向自己的那个窝冲下去，把他自己的小鸟呢推出去那个窝里头。换句话说呢，他要他们学飞那个小鸟开始的时候呢，他们当然不会飞了，当他们被扔出去之后呢，他们就一直往下摔摔摔摔摔，差不多要到地面的时候呢，那个母鸟就过来伸出它的翅膀把他们一兜都在它的翅膀上，然后呢又飞到高空，然后呢又把它们往下摔，这样两三次之后呢，这个小鸟就会飞了。我们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会遭遇许多的痛苦，有一些疾病啦，有一些灾难啦，也有一些天气不好的时候了很多的困难。但是有些时候呢，我们的天父呢就把我们从我们那个安乐窝里头呢赶出去，让我们呢在这个冰冷的世界，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头 自己经历一下，然后呢慢慢慢慢呢就学会飞了。在我们觉得没有力量的时候，绝望的时候，差不多要到绝路的时候，就是到最末了的时候呢，我们的天父就过来把我们兜起来，兜起来之后呢，又再一次呢把我们放在那个艰难的环境当中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人生里头呢常有各样的痛苦啦疾病啦等等的事儿，但是呢原来是对我们好的。将来呢我们经过了这些事儿之后呢，将来我们就可以成长强壮，以至于呢我们就可以成为动物当中的万物之灵的人了啊。所以我非常的盼望你也可以好好的学习，锻炼你自己的身体，在身体上，在思想上，在灵性上都可以强壮。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微信收听方式是，请您关注微信公众号“良友之音”，发送代码303，您就可以收听到当天的《亲情不断电》的节目。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